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甚深如无量。六丈本大护左龙金白，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宣讲《如来藏大纲四候论》。《如来藏大纲四候论》呢，是对于这个宝训论当中的三大理论进行这个详细抉择。那么进行详细抉择的时候呢，对于他中安立这个佛陀法身能现故，正如无有差别故和具种性故，一切有情还是具有如来藏的这样一种观点呢，做一些分析啊。对于不了义的方面呢，安立成不了义。那么因为如果说是不把不了义的观点称作为了义的话，会对了义的这样一种教法产生定解呢有一些障碍。还有呢，就是说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也必须要详细的观察抉择我们相续当中所具备如来藏到底是如何安立的这样一种道理。那么所以说呢，确实莫不那么切在宣讲之中之前呢，也是对他中的观点做一些分析。那么前面呢，对他中所安立的有情具有如来藏，因为佛陀法身能现故，这样一种观点呢做了分析，从他相续的佛智和自相续的佛智法身这两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没办法安立成一种了义的一种无垢的观点。那么后面对于这个真如有差别故和具有种性故的有情具有如来藏的这个问题呢，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观察。也就是说，对方他认为所谓的真如有差别，就是指单空前后的相续完全都是相同的，前后同类的这个单空是一样的。具有种性呢，就是说可以成佛的意思。可以成佛，那么可以成佛呢，对方他就说进行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就好像种子变成苗芽一样，逐渐逐渐呢可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佛功德法。所以说呢，从这两个方面呢进行观察分析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没有把这个种性安立成这种大无为法的这个恒沙功德的自信的话，单单说是安立一种有为法，那么是有违于这个了义的这个经教，了义的经教没办法安立成一种真实无垢的观点。所以说呢，如果你安立这个真如，它是一种单空呢，单空的无实，它是不具备任何转变的这个作用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单空安立成如来藏成佛种性？然后呢，就是说安立种性的时候，如果安立成一种有为法呢，也是有违于了义教证。所以从这两个方面呢，都没有办法正式安立。当然，现在我们还在抉择呢，是对方他将这个无实的空性安立成种性，安立成如来藏的话，他引发的一系列的过失。那么就是说是通过原单空能够成佛这个方面呢，是没有经过慎重观察，没经过考虑的，从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就是说破析了。那么今天呢，进一步讲呢，如果把这样一种无实空性安立成能够断障，能够断障之后呢就能成佛这个观点呢，仍然是不符合于正义的。那么对方他这样进行观察，就是说单单是这个无实，或者单单是时空能够成佛的话，的确呢，前面所宣讲的一样，土石等呢也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无时空性，但是呢，他们没办法成佛啊。对这一点呢，对方是认同，但是呢，对方认为呢，就说是这个无实，它能够断除这个障碍，尤其是心性啊，众生有情的这样一种心性无实呢，它能够断障。那么如果断了障之后呢，就能够成就佛果，因为呢，就是说一切解脱和成佛的障碍呢，归属在烦恼障和所执障当中。那么如果有了烦恼障和所执障，就无法获得菩萨果，也没办法获得佛果。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障碍断除，那就当然就可以获得成就和获得这个佛果了。而就是说断除障碍呢，就是说是了悟无实空性就足够了。比如说我们学习过的智慧品当中呢，也是讲空性能治彼烦恼所执障。那么这个空性，也就是无实的空性，这个时空呢，它能够对治烦恼障和所执障，欲速成佛者何不求空性？所以说，想要成佛的人为什么不求空性呢？对方就是说从这个方面，从这些方面的案例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圆无实，能够了知无实，就能够断除烦恼障和所执障，断除烦恼障和所执障就可以成佛。从这个方面来进行的这个案例。那么下面呢进行分析和观察，仅以缘无实能断障，就将其立为种性，也是下列的。因为在你承许仅缘空性遣除所知障是无根据的，而尚需无边福德资粮辅助的同时，却又将如是无遮分许为如来障，则毫无意义。 因为雌者因成和生源共有的种性，以此不能成立相会成佛。即使仅凭这一点，安立不了任何人遣出所知战后出生一切种子的道理啊。这个以上，那么这个道理这个后面是个句号。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以上呢是一段这个完整的内容，就是说是缘无实，到底能不能够断除障碍呢？莫非我们就是说呢，仅以缘无实能断障，单单是缘无实的空性能断除障碍之后能够安立成佛，所以说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无实安立成种性呢，也是下列的。为什么是下列的呢？因为下面要分析对方他在程许断所知障的时候呢，不单单说是空性能够断所知障，而且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必须要在这个无边福德资粮辅助的同时才能断所知障，所以说他没有程序，仅仅以空性就能断所知障的这个方面，和对方安立缘无实就能断障的这个立论是相违的。那我们要详细的了知这个问题呢，就必须要对于对方的观点呢做一个分析，对对方自己的观点做分析了知之后呢，我们才能够了知这一段话它的一种圆满的这个案例，它的意义呢就可以了知。当然我们学习过像定解宝顿论的这样的论点的话，对于对方的这种观点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如果已经模糊了或者没有学习过的话，可能对这一段这个金刚句这样一种认知呢，可能会有一些障碍。那么对方是怎么安立的呢？对方在安立这个障碍的时候呢，首先呢把一切的实质都安立成烦恼障，然后呢就是说一切烦恼障的这种习气呢就安立成所知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知障，那么当然断烦恼障呢是一地到七地之间呢就可以断烦恼障，就从大乘菩萨的角度来讲，一地到七地之间呢是唯一断除烦恼障的，就是在八地之后呢是唯一的断除这个所知障。所以说呢他的这样一种烦恼障的习气呢是八地之后断除的，那么这个是从大乘菩萨的这个一地到八地之间他断烦恼障和所知障的这样一种次第。那么如果从小乘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小乘的阿罗汉他在获得第四果的时候呢，他已经断除了这个烦恼障了，圆满证悟的这个人我空性圆满的断除了烦恼障，所以说阿罗汉相续当中呢没有烦恼障，只有所知障。那么后面呢就是说阿罗汉他需要回小向大，需要回小向大的话，当然就有些宗派呢说是直接从八地就开始入这个，一回小向大之后马上入八地，那么这个呢有很大的过失，定解宝论当中已经讲了，不可能说一旦回小向大之后马上就成了八地，这个有就小乘成了立根者，小乘成佛的速度更快等等，有很多这些没有办法避免的过失。然后呢有些地方安立成一地一地呢就是说是回小向大之后马上去入一地，这个呢也有这样一种相同的过失。那么就是说是最合适的观点呢，就是说回小向大的时候呢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小质量道开始就是说入小质量道，开始从大乘的小质量道了开始就是去入于大乘。那么就是说是开始从小质量道去入大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从小质量道到初地之间需要一个无数劫，然后从初地到七地像这样的话也是需要一个无数劫，或者七地末尾吧，我们就说是这个比较严格来讲七地末尾到八地的时候呢需要一个无数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两个无数劫呢，那么这个声闻缘觉的罗汉相续当中的烦恼障早就断尽了，所知障呢没有断尽，所知障到八地的时候才断，所以说从他开始发心去入大乘的这个时候开始，也就是说从大乘的小质量到一地之间的一个无数劫，从一地到七地末尾的这个一个无数劫，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不断任何障碍的，因为烦恼障早就断尽了，没有了，所知障呢需要八地才断，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干什么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说是单单他就说空性是已经证悟了的空性是圆满证悟的，但是呢就没办法断除所知障，这个时候呢需要就是说在两个无数劫之间来积累这些这个福德资粮，积累福德资粮。那么就当他这个两个无数劫的福德资粮积聚圆满的时候呢，去入八地，这个时候就可以断除所知障。那么这个就是对方他所安立的观点。 那么对方在安利他自己断账的过程的时候呢，他程序单单空信是没有办法断出所得账的，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边的服务的质量的辅助才能断所得账，否则的话，你看就说是，声闻罗汉，他是在这个得到罗汉果的时候呢，就已经断出了烦恼账了。那么在尤其是从初地到七地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些空性呢，都是这个圆满具备的，但是呢，根本不断任何的所执账，对方就认为不断所执账，否则的话就应该成了这个罗汉他在驱逐初谛的时候呢，因为他没有烦恼的账，那只剩下所执账了，所以说驱逐这个初谛的时候呢，他就应该开始断所执账了，但是他根本不断账，有了空性的证悟，但是不断账，对方就认为呢，需要这个无边的福德资粮来辅助啊，就是说才能够断出所执账，这是对方所陈述的观点。那么我们把这样对方他自己所陈述的观点了知清楚之后呢，再把这种观点放在此处和他们在这个地方所陈述的原无实空性就能够断账的这个观点汇集起来的时候，就会成为相位，就没办法成为一种真实这样一种这个无垢的观点。所以说呢，部分们就首先说呢，仅以原无实啊，这个就是讲空性嘛，单单是原空性就能够断除障碍。所以说，就把这个空性安定成种性是下列的，因为在你程序仅源空性前的所执账是无根据的。那么就你而言呢，就是说程序只是源空性就能够遣出所执账，没有任何根据，必须要这个无边的福德资粮辅助，那么就说是这个才能够断除这个所执账。所以说，一方面呢要证悟空性，一方面呢还要需要这个无边福德辅助。那么你像这种观点呢，是这个根本观点，是没有办法动摇的，不能动摇的。却又将如是无遮分许为如来藏，则毫无意义。一方面呢，就是说是需要这个需要就是说是这个无边的福德资粮来辅助；一方面呢，就把这个无遮分许为如来藏。那么什么叫做把无遮分许为如来？这个无遮分当然就是单空的，就是讲无实空性。把这个无实空性许为如来藏，就是许为能成佛的种性。为什么能成佛呢？因为无遮分能断障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把这个无遮分呢许为如来藏。但是呢，这个如来藏这个无遮分呢，它单独啊不能断障，它还需要无边福德资粮的辅助。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合理安立。也就是说呢，详细分析对方观点的时候呢，那么你这个空性是既能断烦恼障，也能断所执障呢，还是说你这个空性只能断除烦恼障？那么如果说程序这个空性既能断烦恼障又能断所执障，那么在你对方的观点当中是无法安立的，因为对方程序呢要断除所执障，在八地的时候断除所执障的话，需要无边的福德质量辅助才能够断除，所以说呢，单单以空性没有办法真正的断除这样一种所执障所以这个方面呢，是这个如果你这样程序的和你最终的观点相违，这个方面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就是以上这一段都是在讲这个问题，单单原空性无法断除所执障，这个是对方他自己程序的。所以说，对方程序的以这个单单原空性不能断所执障，又把它安立成这个，又把这个空性安立成这个成佛的种性，说只要断障就能成佛。所以说呢，空性这个无遮空性呢，就是如来藏，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种性，成佛的种性。这个方面就是没有意义这个方面这个意义是非常清楚了。那么下面这一段话呢，因为持者应成和生缘共有的种性的这个乐这个种性的这个乐字呢，就是不要了，删掉了。因为持者应成和生缘共有的种性。以此不能成立，将会成佛。那么实际上这一句话呢，是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讲你的这个空性你的这个空性呢，是这个既能断烦恼障，又能断所执障，这个没办法安立。前面这一段话已经主要从这个角度进行安立了已经抉择了，所以说不能够说只以空性就能断二障。那么是不是只以空性以空性只能够断除烦恼障呢所执障因为没办法断，它必须要这个积累无边的福德资粮，单单以空性无法断这个所执障。那么是不是以这个空性只能够断除烦恼障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应该和就说是这个没有，就如果是这样了，就没办法安立如来藏是种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持者因成和生缘共有的种性。那么持者就是这个持者两个字，就是讲空性就是空性。那么这个空性这个无遮的单空呢，就不是如来藏 为什么不是如来藏呢？它应该和有这个空性应该变成和生缘共有的种性，它就不是成佛的种性了，它就是只能成为成就声闻缘觉果位的种性。就是因为这个空性只能够断除烦恼障的缘故，所以说空性能够断烦恼障，那么就是说是从对方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声闻缘觉和菩萨它都是证悟的，是相同的，都是圆满证悟空性，这点是相同的。那么在圆满证悟空性的这个第一个前提之下，就是第一就是圆满证悟的空性，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呢，圆满证悟这个空性呢，就能够成就声闻缘觉的果位，就能够断除烦恼障，成就声闻缘觉的果位。所以说这样一种圆满证悟空性，如果不附加这样一种这个福德资粮的这一个条件的话，那么就说这个证悟空性就只能够断除烦恼障，没办法断除所知障。所以说从这一点来看的时候呢，空性就应成和声闻缘觉共有的种性，只能够和声闻缘觉共有的种性，没有办法成为成佛的种性。因为成佛必须要断除所知障，但是呢单单以空性无法断除所知障，所以说呢单单以空性只能断烦恼障，那么这个呢就和声闻缘觉相同了，就成了和声闻缘觉相同，就没办法变成如来藏，就没办法安立成成佛的种性。这个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以此不利不能成立，将会成佛。所以说单单以空性来断除烦恼障呢，是不能成佛的，谁也没办法成说断了烦恼障就能成佛。如果断了烦恼障就能成佛的话，生而缘觉那么就是断了烦恼障之后呢就能成佛了。所以说单单凭这一点呢，只能断烦恼障这一点，不能成立将会成佛，所以说也不能够把这个单空安立成成佛种性。即使仅凭这一点安立不了任何能显出所知障后出生一切种子的道理，就是说单单凭这一点呢，丝毫安立不了呢能够显出所知障然后出生一切种子，就是出生佛果的这样一种道理了。所以说这一段话呢，我们必须要了知对方的观点，如果没有了知对方的观点呢，这一段话我们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圆满的了知它的这个所权意义。所以说就前面我们分析的这个，首先是把对方的观点搞清楚，对方承许的这个断障的这个次第啊，断障的这些特征，那么这个方面必须要了知。对于就是说是这个，尤其是小乘回小向大，这个声闻缘觉回小向大之后呢，他们相续当中是已经圆满断除了烦恼障，所知障没断，但是呢就他要经由小质量道去入于这个八地的时候呢断所知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说不断障，那需要积累无边的这个资粮，然后到第八地的时候呢才断除所知障。所以说我们就说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你的空性就没有断除所知障。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说是需要无边福德资粮的帮助才能断所知障的缘故。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那么无实空性就不是成佛的种性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断除所知障。第二个呢，就如果说这样一种无实空性只能够断除烦恼障的话，那么就应该变成和声闻缘觉共有的种性，就不是成佛的种性。因为就单单以空性只能断烦恼障，没办法断所知障的缘故，所以说应该和声闻缘觉共有的种性，而不能成为大乘的不共的成佛的种性。所以说这一段话的主要的意义呢，从这个方面需要了知。了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单单部分就是说仅以缘无实能断障，就将其安立无种性是下列的。为什么下列呢？就从这个方面分析完之后就能够了知了。那么下面呢是这个另外一层意思，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无遮没有名字分而进行破次的，以及无遮自体没有名字分故，在成佛时以彼不可能了知任何法。还有呢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无遮自体就是讲这个单空啊，就是这样一种无实的空性，这个单空。那么这个无遮的自性单空呢没有名字分，因为就是说这个无遮单空呢，它就是一个单单的空性。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承许空性的时候呢，你还要承许一个名字分的话，那么这个就应该变成他空观点呢，就应该变成呢就在空性当中有一部分破此，一部分不破。那么什么破次呢？就是讲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个五蕴呢，它需要破次的。但明智分呢，就是说明了的了知的这个智慧这一部分呢，它是不需要破的。所以说呢，在讲空性的时候呢，任何法全部都要破次。在无遮讲无遮单空的时候，没有一个法真的可以安立的。所以说在这个无遮次体分当中呢，并没有明智分， 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佛的智慧啊，或者菩萨的智慧啊，这个方面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单单从无遮的这个空性这一部分来讲的话，根本没有明之分的缘故。再有，就是说本体当中、实相当中，它不具备明之分，它是一个，就是说在本寂当中啊，它就是一个单空。那么在修道位的时候呢，现前这个单空的时候呢，它还是啊，就说是不具备明之分的，仍然是单空。然后把这个单空修到极致的时候呢，到达成佛的果位了。那么成佛的果位之后呢，他把所有的障碍遣除掉之后呢，那么现前的这样一种究竟的这样一种实相本体，那么仍然还是应该是一个单单的空性。那么在这个单单的空性当中呢，在机位的时候呢没有明智，在道位、在果位的时候都没有明智，所以说呢，在成佛的时候呢，以彼不可能了知任何法，就不可能以这样一种单空来了知任何法了，因为就佛陀他相续当中所现证的，也就是说一无所有的空性。他现在的一无所有的空性，没有明了的智慧这一部分的缘故呢，佛陀怎么可能成为一个辩智呢？啊，佛陀是不可能成为辩智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即便是说你的空性最后的修成佛之后呢，修成佛之后呢，实际上你没办法了知任何法，啊，没办法了知任何法。所以说在凡夫位的时候呢，还可以了知这些法，在菩萨位初定的时候也可以了知佛，但是在成佛的时候呢，什么法都没办法了知的。像在那成了这个佛陀啊，不是辩智，佛陀一无所知的，又成了这样一种这个过失，所以说你就没办法单单把这个无遮分呢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种性，安立成如来藏。因为即便是把这种无遮分圆满现前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真正了知任何法的缘故了，没有办法让佛陀成为这个殊胜的一切智智，成为这个辩智的这样一种这个啊殊胜的这个本体。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呢，也是有过失的。啊，这个是一种破词。还有下面这一段话呢，主要是和唯识中相比进行了一种观察，就是说对方安立种性的时候呢，那么到底是以无为法作为种性呢，还是说以有为法来作为种性？那么如果是把这个无为法来作为种性的话，那么这个无为的这个单空，那么是没办法作为种性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如果对方他想要就是没办法把这个无任何变化的这个单空作为种性，而安立一个有为法，能够以因生果，能够不断的变化之后呢安立成种性的话，那么实际上和唯识中安立的方式是一样的。那么和唯识中安立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那么针对对方来讲有什么特殊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呢，有什么特殊的一种讲法特征呢？对方他成许的时候呢，一般来讲的话，成许的时候都是说就说是佛教的四个宗派嘛，佛教的四个宗派当中呢是有部、经部、唯识和中观。那么就说是这个最下面呢是有部宗，然后上面是经部宗，经部宗上面的话就说这个有部和经部是小乘宗派呢。那么小乘宗派在经部宗上面是唯识宗，然后在唯识宗上面是中观宗，中观宗呢应该是在显教当中呢就是讲的是这个比较了义的比较高的宗派啊，比较高的宗派，所以说中观宗呢应该是这个最高的。那么就说是一般来讲都是这样共同程序的。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方他并不承许这个如来藏啊，不承许如来藏，所以说呢，他像这样的话把如来藏化为不了义，化为不了义之后，实际意义对方是把这个啊这个安立如来藏的观点是化在了一个唯识宗的宗派当中的。那么至终呢，我们至终就是说是这个承许如来藏这个是了义宗派的这些呢，他是把这个如来藏化在中观当中。当然中观有两种，一个是自空中观，一个他空中观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把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中呢化在这个中观派当中的这样一种案例的方式。所以说呢，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是中观中是超胜唯识中的，这个对方也承许，但是如果说在承许这个种性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中观中承许这种有为法的种性和唯识中安立的这个种性一样的话，它就会失坏，它就相当于就把自己的这个宗派上面的宗派抛弃完之后呢，安立了一个下层的这个种性作为他自己的这个根本观点，这个对方是无法承认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从对比之后对方把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安立成种性呢，也是这个不正确的。那么如果把这个单空安立成种性的话，也不正确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安立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具种性故自有情，才是具有如来藏的观点。那从这个方面讲，那么实际上莫不那么记得这个地方意思是很清楚的。你如果是把一个世俗的有法，比如说把这样一种这个心 把这个心识安立成这个如来藏，把这个有为法安立成如来藏，这个不是最了义的观点。然后，如果你把这个单单的空性安立成这个如来藏，也不是最了义的观点。那么，真正的智中所安立的如来藏呢，就是讲心性的实相，不是心性的显法，而是说心性的实相。这个和就说是这个空性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大光明，把这个大无为法安立成如来藏最合适。所以说，如果你单单把有为法安立成如来藏呢，也不符合了义的经教。那么，把这样一种这个单空安立成如来藏也不行。所以说呢，这以前呢，他所分析的过失啊，都是针对对方呢。他说，哦，你这个单空是一个如来藏也好，或者说你的这样一种人生所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安立成如来藏也好，都是不正确的。所以下面这一段话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意义是很多的。我们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在这个注释啊这样一种原文当中呢，都可以了知。所以，若准依有为法的种性正合你心的话，则在一切有情心相续中，无始以来就有自悲利三者的种子。如猛兽、罗刹等也有对自己孩子的慈悲心，其能识别利害的心智等。彼等已到摄持后，远离障碍而辗转增长，将会成就具足无量自悲力的佛陀。仅如此程许，也叫程许无遮为种性现象。那么就说是，如果说你程许这样一种这样种性是有为法的话，实际上这种程许的方式和唯识宗是一样的。那么就是随理唯识宗呢，就是以这样一种这个法成顿师啊、成大顿师为主的这样一种这个随理唯识宗。那么他们在程许这个种性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种性呢安立成这样一种有为法。那么就是说，这个种性呢，它实际上是有两类种性，一类呢就叫做自性住的种性，一类呢就叫做习所成的种性，那就这两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性住种性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无众生从无始来以来的话，就是说法尔具足的一种无漏的这个因无漏法的因。那么这种无漏法的因呢，是无始以来的辗转传来的。那么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就是法尔就具备这种无漏法的这个因。那么这个无漏法的因呢，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原文当中呢，就是讲自悲力的种子。那么自悲力的种子，这个是属于这个无漏法的这个因。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因它是具备的，它们通过不断的串习之后呢，这个自悲力它会辗转的增长，到了极致的时候呢，就成了佛的自悲力。那么佛的自悲力呢，实际上是在一切有情相续当中具备这样一种因。那么这个自悲力三者的种子呢，是都具备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是叫做自性住种性啊，它的这个种性叫做自性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本性住也好，自性住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一种种性，每一个有情都具备啊，都具备这样一种自性住种性。还有第二种种性呢，就叫做习所成种性。那么习所成呢，就是讲通过修习而获得的种性，比如说呢。通过听闻听闻正法之后呢，得到一种慧力这个叫做习所成的一种种性。通过思维得到一种慧力，通过修习得到一种慧力，像这样都叫做习所成的种性。那么习所成的种性，它的因呢，就是讲这个自性住的种性。那么自性住的种性是无始以来辗转传来的，法尔具备这样一种无漏法的因，这个叫做自性住和这样一种习所成。自性住种性和习所成种性呢，实际上唯识宗也好，中观宗也好，都可以承认的啊，都可以承认。只不过呢，就是说是唯识宗他自己在安立的时候呢，就把这样一种自性住的种性呢，安立成一种有为法。它是有为法，这种自性住的种性呢，是无始以来依附于阿赖耶识上面。它是依附于阿赖耶识上面，无始以来呢，跟随阿赖耶识辗转的留在现在。所以说，如果你发展的话，那么这种自性度的种性是可以增长的。那么如果你不发展呢，它也就说是这个只能保留在它的一种阴的状态，不能够真正成为这种成为修习啊，成为小乘也好，大乘也好，像圣者的这样一种它的无漏的这样一种法。从这个方面讲，所以说呢，若转依有为法种性，那么这个地方有个转依，那么这个转依呢，是在这个是在这个唯识宗当中呢，经常提到三转法轮当中也经常提到这个转依的问题。 那么这个转医呢，这个转呢，它是有这种转舍和转得啊，像这样或者有轮转的道，轮转的道呢，当然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智慧来进行转变。那还有呢，另外一种呢，就是转的果呢，有转舍和转得两种。转舍呢，就是把这样一种障碍法转变舍弃掉；转得呢，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无漏法，把这个功德法呢，就是获得。像这样的话，就是叫做这个转的意思。那么这个一呢，它有两种，一个叫做根本一，根本一呢就是叫阿赖耶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叫做这个迷雾一啊，迷雾一呢就是叫做这个真如，真如呢是迷惑和这个证悟的所依。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就说转一呢，有些地方就去讲了，是把这样一种这个啊，是把这样一种这个课程法转变成这样一种这个真如。把这样一种这个课程法转变成真如，转呢就是转变这些课程，一呢就是讲显现真如的意思。在变法法学论当中呢，实际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就是把种种的这个课程，把种种不清净的法转变为清净的真如性，这个就叫做这个转一的意思。那么这个转移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针对于一般的讲法来讲的话，这个转移的观点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只要我们相续当中升起的这个无分别的智慧，升起了道体功德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些不清净的身体啊，还有不清净的这样一种烦恼啊，把这些呢都会转变成了一种，就说是这个真如的自信，转变成道位的功德，转变成佛位的功德等等。像这样的话，他就说安立成这个转依。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转依呢，它也有了依的讲法，也有这些不了依的讲法都有。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讲转依有为法的种性，就是讲这个有为法呢，它是可以转变的，它是可以逐渐逐渐舍弃掉前前而安立后后的清净位。像这样就称之为转移有为法种性。那么如果说是对方也承许这种转移有为法的就是种性，这种种性和你的心意的话，那么应该这样安立，就应该和唯识宗安立的方式一样进行安立。那么唯识宗怎么安立的呢？则在一切有情行相续中，无始以来就有自悲力三者的种子，这个前面我们讲的自性住种性。那么自性住种性，一切有情行相续当中，无始以来它本来就具备智慧、悲心和力这三种的种子。那么怎么样体现呢？怎么样一切有情相续无始具备呢？这个方面以这个猛兽罗刹为例子进行宣讲。如猛兽罗刹等也有对自己孩子的悲心，这个就叫做个悲。那么就是说是不管再凶猛，比如说狮子啊、老虎啊，或者就是说是食人的罗刹等等，对别人呢，他也许就说是这个非常的凶残，但是呢，对自己的孩子呢，他天生就具备一种慈悲心。天生具有一种慈爱心，这就相当于自性住种性当中的一种这个慈悲的种子。无始以来的这个无漏的因呢，它体现在这个凡夫上面的时候呢，对自己的孩子非常的慈悲呢，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悲心种子的一种体现，即能识别利害的心智等。那么这个叫做自悲力当中的智。那么就是说，他们也能够识别利害，比如说这个老虎。老虎它去打猎的时候呢，它就是捕食其他东西的时候呢，它也知道，如果就是说太过于暴露自己，过早的暴露自己是打不到东西的，别人很快发现你就跑掉了。所以说它去这个打猎的时候呢，首先就隐藏自己，首先把自己隐藏好，在这个草丛当中慢慢的靠近，这样一种这个猎物，然后到了这个跟前之后呢，发动突然袭击，它就知道这样的方式，有效率高。然后呢，如果通过其他方式呢，就效率很低，也许会失败。这个就是一种智慧这个就是一种智慧的一种体现。他也能够知道智慧，什么地方该去，什么地方不该去，他也很清楚。所以这个叫做能够识别利害的心智。不单单是这些猛兽实际上这些其他的动物，比如老鼠还有其他的这些蚂蚁等等，他对这个问题也是很清楚的。我们认为这些很蠢的，或者说很没有智慧的这些呢，实际上它相对上也具备这样能够识别利害的心智，他们也具备这个的。那么有了智和悲呢，它就会有这个力量力量也是具备的。有猛兽它也有力，然后罗刹也有力等等，像这样都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无漏的种子。那无漏的这个法的种子，这个种性呢，在这些就是说是这个罗刹、恶鬼上面，还有在这些猛兽的一些旁身上面呢，都是具备的。首先，他们相对上也具备这样一种种子，只不过他没有通过道摄受。那么后面下面讲了，彼等以道摄时候，远离障碍而辗转增长。 后面就说是这开始遇到善知识，他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佛法。那后面呢，就说遇到了善知识，给他开眼佛法，给他宣讲轮回的痛苦，他就对于这个轮回呢产生了一种厌离心。这个时候就开始，他的这样一种无漏的种子开始被这个道所摄持了。那么什么时候像相续当中升起了出离心之后呢？什么时候他就开始被道摄持？所以说被道摄持之后呢？那么这个自卑力的种子开始逐渐远离障碍，开始就是说开始的有逐渐远离障碍的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自卑力它远离的障碍呢，它就会辗转增长，在小乘当中呢，它的自卑力会它会发展，那么在大乘当中尤其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个自卑力就是对于这个修持这个自他平等，修持自他相换，啊，修持四无量心，它的悲心就会这个极度的增长。啊，比如现在传统的修持大乘悲心的方法，都是让内心当中相续当中这个悲心的种子逐渐逐渐增长，逐渐逐渐清净的过程。所以说，它是通过修持这些菩提心、大悲心呢，让自己的悲心的种子呢开始增盛的。然后呢，通过辨别一切万法、修持六度或者修持人无我空性、法无我空性呢，让这个相续当中的智慧的种子呢辗转增长。每一个人他都有这种潜能，都有这样一种种性。那么遇到之后呢，善知识告诉他这个修持人无我、法无我空性，所以他的智慧力开始逐渐的增长。那么有了智和悲呢，他修道的力量也会逐渐逐渐的增长的。所以说这个叫做以道摄之后，逐渐远离障碍，逐渐的辗转增长。然后呢，就是说中间的过程，他就会成就菩萨果位。咱们菩萨果位进一步修持之后呢，将会成就具足无量自卑力的佛陀。这个时候的佛陀的自卑力就是已经到达了无量了。佛陀的智慧呢也是无量，佛陀的悲心无量，佛陀的力呢能力呢也是无量的。所以说呢，这个自卑力的这个种子，这个种性。到了佛位的时候呢，就已经达到了无量了，就达到了圆满了。也就是说，佛陀相续当中这个自卑力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无始以来相续当中具备的这个自卑力三者的种子，就是这个无漏法的因，这个是具备的。但是呢，就是最初的时候，这个自卑力和佛成佛的时候自卑力是不是一样的呢？完全不一样。再就是说，众生位的时候，这个自卑力只是一个种子而已，它只是一个因而已。就是说，你这个自卑力的种子，如果你发展的话，你可以辗转增长；如果你去发展的话，它可以最终成就无量。但是呢，就是说，佛相续当中无量自卑力，是不是在有情相续当中最初就圆满具备呢？随理唯识宗的教育当中没有这样案例，啊，没有这样案例过，它是属于一种有为法种子，这讲得很清楚，转依有为法的种性嘛。他就是说转移有为法的种性，就是说他具备这样一种潜能，具备这样一种因，但是呢，他并不是圆满具备了这样一种无量的自卑力，他是可以转变的。那么通过什么来转变呢？通过道摄持，这个就平时我们意义上所讲到的，你必须要发展这个悲心，要发展智慧，这个时候你就会逐渐逐渐增长，你最后就可以成佛。像这样的话，就一般的意义上都是这样安利，都是这样讲的。所以说，这个是一种相合与唯识中的一种共同的讲法，共同的讲法都是这样安利的。所以说呢，它不像就是说三转法轮就是了义的这个观点所讲的一样，佛陀相续当中的自卑力和众生相续当中的自卑力无二无别。它因为它这个大无为法，它不是一种属于一种这个转移的有为法的种性，它是一种无为法的种性。所以说有为法它是会舍前前而让后后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的逐渐的圆满，逐渐的增长。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有为法的种性，而就是说无为法的种性呢，就是佛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菩萨位就是这样的，菩萨位是怎么样的，凡夫位也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不现前呢？是因为课程障蔽的缘故。这个时候就不是说让这个种性怎么样增长了，而是说把你的这个种性上面，把无为法上面的障碍如何清除，这个方面是一种清净障碍的过程，而不是说在增长这个有为法的这个种性的过程。唯识宗呢，就是说把这个有为法的本身，有为法的种性本身，它是需要增长的。那么在这个了义的观点当中，就是说这个种性本身它没有什么增长的，实际上变化的是什么呢？变化的不是说它的这个种性本身在变化，变化的是它上面的课程。 它上面的刻字比就好像打比喻讲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天空当中，天空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西边啊，有的时候在这个乌云密布的时候，连续好几天都是这个阴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哎，西边它开始晴了，有一片蓝天。西边有一片蓝天，比较远的地方有一片蓝天，然后这个蓝天慢慢慢慢逐渐扩大了，逐渐过来了，好像到了我们这个头顶上之后的太阳出来。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是在天空在变化啊，是不是蓝天从西边逐渐到了这个我们的头顶，然后往东边去了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但实际上真正分析的时候，这个天空它是没有变化过的。那变化的是什么呢？变化的是这个云啊，是这个云在变化。云在增多，云在又说减少，云在从西而东这样在走，所以给我们的感觉呢，好像是这个天空本身在变化，但是天空它本身就是不变的，从来就是不动、不变化、不动摇的。变化是什么呢？变化是它上面的云覆盖它上面的云，它现在在变化。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三转法轮了义的观点的话，就是说无为法的种性，在众生位、在菩萨位、在佛位的时候是从来不变化的。那么就是说是为什么也有这个是众生，这个是菩萨，这个是佛的这样一种案例呢？实际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障碍在众生位的时候呢，它是最重的，所以说把这个呢安立成众生。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障碍在菩萨位的时候呢，它离开了一点了，显露了一些真如，显露了一些如来藏，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安立成菩萨。然后呢这个障碍彻底消尽之后呢，就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就安立成这样一种佛位啊，佛位的功德，就好像乌云密布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叫阴天。那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云少一点，有的时候有云，有的时候没有云，我们说这个多云的天气了。那有的时候就是说彻底没有云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叫晴天。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阴天也好，还有这个多云也好，还是说晴天也好，它不是说天在变化，它是云在变化。所以说同样道理呢，我们就说这个课程和这样一种佛性之间的关系，什么叫众生，什么叫菩萨，什么叫佛呢？它不是说这个它相续当中的这个本体在变，而是说它上面的课程在变。它课程它是可以这样一种这个转移的，所以转移的过程呢，它也是就是说显露成佛的过程，它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所以说呢，就是说随地为之中，它安立的这样一种成佛的种性，和就是说是这个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无为法的种性的，究竟三藏法轮的究竟观点来讲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此处主要是安立的这个以转移有为法的种性，它是这样一种过程。这个是过程，唯识中它都是这样安立的。仅如此程序，也叫程序无遮为种性显善。那么单单这样程序呢，它也是非常合理的。那这样程序呢，从众生到成佛之间的话，它这个种性呢在不断的增长。单单是从有为法的安立种性呢，也比以无遮空性安立为种性要显善的多。也比他要好得多。所以如果你实在要安利，就是说是从种子来成佛的话，你就跟随唯识中的安利，这个很闲散的。那么当然这个呢，也比你把单空安利成种性这个要好得多，因为单空它是不变化的，它没有人生所生的这个意义在里面，没有逐渐增长广大的这个过程。所以说二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呢，有为法的种性反而比这个无遮空性要闲散的多。即是凡须成立人生所生的因果，去抛弃了具刹那有是因的人生后，而将非人生的无实无为法许为因者，则成即为稀奇处。那么不生不弃的指出呢，这一段是一种讥讽口吻就是进行安利的。那么就是说凡须成立人生所生的因果，对方他要想要成立人生所生的因果，那么就是一个是人生种性作为人生，然后后面呢就是说果呢作为所生，它有一种变化的。人生所生都是刹那无常的，人生所生都是就是说舍前前而生后后这样有人生所生的关系的。那么你想要成立人生所生的因果，但是呢就抛弃了刹那性的有事的因的人生，那么这个人生就是因的意思。那么就你抛弃了具有刹那性的这个具有刹那性生灭的有事因，这个有事和有时有的时候是一个含义啊，有的时候说有时法，有的说是有事法，实际上这个有事呢就是讲有时就是这个意义上一样。那么就是说这个抛弃了具有刹那性的这个就是说有为法，或就是这个有时法的这个人生的因之后呢，就把这个非人生的无实无为法许为因，那么成了很稀奇的之处。就是说你一方面要成立人生所成的因果，一方面又把这个具有刹那性的人生的因抛弃了，也就把这个有为法的人生因抛弃之后呢，你反而把一个不具备人生的无实法无为法作为因，那么这个无实无为法根本就没有一个人生的一种作用， 没有一个人生的本体，所以这个方面就变得极为稀有啊，非常稀有。就说是这个，一方面你要成立人生所生的因果，但是呢，你在安利的时候呢，你反而把一个不变化的无为法作为人生的因，这个根本就没有人生的这个体相作为因的话，这个是非常稀奇的。像这样的话，就莫不能明确说了，这个是根本无法安利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一段话呢，就是讲到了和唯识中相比的话，也比这个把这个无为法，把这个无遮单空作为种性要显善啊，从这个方面要显善的，就是这个意思。下面呢就进一步讲了，就是说心性的无实安立成种性也不合理。有人如此想，并非所有无实都是种性，仅以心性无实为种性应该合理吧。对方认为呢，不是所有的无实法，比如说种啊，比如说这样一种石头的土石的这样的无实法等等，并不是所有的无实法都是种性的。那么现在我们单单把友情心性无实安立成种性，应该是合理的吧？就单单是友情的心啊，心的本性的无实法安立成种性应该合理。那么下面分析说呢，纵然心的无实也没有人生任何有事的功能。有法心的前前刹那产生后后刹那合理故，似乎啊你已不需要此无为法的种性了，那么最好舍弃吧。那么实际上纵然心的无实法呢，也没有任何啊就是说有事的功能，产生有事的功能。因为这个时候就讲了，你是不是要还是要把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能够变化的这个法作为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种性呢？那么如果说是还是要把这个犹如种子生苗芽的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作为种性的话，那么心的无实它仍然是无遮的空性，它心的无实也没有任何人生有事的功能，也没有办法像种子生苗芽一样把这个自卑力三者逐渐最后变得成佛，这个方面是没法安利的。因为对方呢就很明显的，前面我们引用了这个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六识正理论的校正，他就是说呢，这一切的这个佛的二身呢，是通过这样一种因缘具备之后呢，逐渐产生出来的。佛陀的法身呢，是通过这样一种修习空性而产生的。佛陀的这个色身呢，是通过修习福德之量而产生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有一个这样一种产生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前前后后的这个过程。从前面串习这样一种这个法之后呢，让这个法变得啊，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稳固，变得很清净，最后就成佛了。那么对方还是他的重点还是放在这个上面的。如果你还是想要安利这个的话，那么实际上心的无实没有任何人生有事法的功能，有法心的前前刹那产生后后刹那是这个合理的。那么就是说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有法有为法安立成种性呢？那么似乎呢你不需要这无为法的种性，那么就最好舍弃吧。那么这个无为法的种性就是讲这个无实，就前面讲对方说呢，并非所有无实都是种性，那么仅以心性无实为种性应该合理吧。实际上莫不那么切，这个地方还是让对方给对方汇集了一个相违，还是汇集相违。那么如果你要把这个心性无实安立成种性，那么心性无实当中没有前前生后后刹那的这样一种本体，所以说如果你还是想要前前生后后这个合理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无为法的种性对你来讲是不合适了，应该舍弃的。实际上就是对方的自中前后相违了，有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没办法处理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对方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中观中，应该是比这个唯识中高，而承许这个有为法，直接承许转移有为法是种性的是唯识中。所以说呢，他如果要承许这样一种这个有。要产生这样一种种子生苗芽这样一种关系的话，他必须要接受唯识中观点，抛弃了中观中而接受唯识中，对对方来讲也是没办法接受的。所以说这个里面也有这层含义在里面的。如果想不是在分开二谛后而安立的，而是承许有法心的光明与法性空性无别的实相为中心，那么如果对方呢说呢对方想了不是分开的这样世俗谛和圣义谛之后单别别的把这个世俗谛安立成这样一种种性，也不是别别的把圣义谛安立成种性。因为就前面莫不分析的时候呢，比如说呢就说是这个有为法这一点，它就是把分开二谛之后呢，着重是在世俗谛当中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增长的，说这个方面有过失。 那么就是说是分开二地之后的单空呢，如果你把单空安立成种姓呢，这个变成的就是说是无为法为种姓，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安立前后的变化也有过失，所以说分开二地和安立呢，就前面所分析的一样，都没有办法正式安立种姓。他说而是承许有法性的光明与法性空性无别的实相为种姓，他就是说这个有法的心啊，他的一种光明和法性空性二者无二无别的这个实相，这个就安立成种姓。那么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有法性的光明，这个光明两个字，这个光明两个字呢，虽然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光明，但对方的这个意思呢，这个地方的光明并不是无为法的光明，他是讲这个有法啊，这个地方有法和法性是一对啊，有法和法性是一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法性呢是有法的本体，有法的实相。那么就是说这个有法呢是属于法性的一种显象。啊，法性的一个现象，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的有法性的光明，他们对方的这个新的光明呢，实际上就是讲能够了知的一种起心动念，对，现在我们能够起心动念这一部分呢，就叫做光明部分啊，并不是说这个无为法的这样一种大智慧光明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他就说是承许有法性的光明和法性空性啊无别的实相，这个是种性。那么下面就要分析，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法心光明到底是指什么。那么如果是这个有法的心光明是指大无为法的智慧的话，那么这个是合理的。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心光明它只是指现在的我们的这个时运当中的这个心，就是显现为起心动念的这个心的话，这个有过失的，这个二者之间要善巧辨别。此意倘若所承许的是心识以智慧中的无变无为法的智慧，如是以教理均能成立故，此为集成。那么就倘若你所谓的这个有法心光明，这个心光明呢是所承认的是心识和智慧当中，就是说一个是心识一个智慧，那么是心识和智慧当中的后者，就无变无为法的智慧，而不是说他这个表象的一种起心动念的一种有为法的心所的话，不是这个，而是说它是一种这个无为法的智慧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以教理均能成立为种性，就是说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这个无变无为法的智慧，把这个呢成立为这样一种种性很合理，因为佛相对当中的这样的智慧呢，就是和空性无二无别的无变无为法的智慧。那么佛相对当中现前的这种智慧呢，它在菩萨位在凡夫位的时候呢，都是这样具备的。所以说，如果把这个安立成最初的种性的话，那么通过这个了义的校正。可以善巧安立，通过这个了义的理证呢，也能够善巧安立。这个方面是集成，集成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过失，完全成立，完全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无变无为法的智慧呢，就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这个智慧呢，安立成真正的这个自性住种性，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因为对方他并不承许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教义是真正的最极圆满的这样一种这个安立，他认为这个是不了义的安立的方法，他只是承许单空是最了义的圣义地，对方他只是承许单空圣义地的缘故呢，他实际上是并不承认啊，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这有法性光明，他是指这样无变无法的智慧，这个常乐我净的这个本体，他不承认的。所以说呢，他就是这个没办法成立这个无变无法智慧，而是另外一种。那么下面就是分析这个问题呢，是指心识了。然而心中认为是将与空性双运的刹那有法心识分安立为种性。由此逐渐转变成佛，这种想法最为卑劣。那么就是说没有把这个安立成大智慧，而心中认为呢是与空性双运的刹那有法心识分。刹那有法心识分呢，就是讲到了现在比如说凡夫人相续当中这个起心动念啊，这个起心动念种种分别念啊，这个起心动念这个叫做心识的这样有法的心识分。那么这个有法心识分实际上和空性是双运的，对方认为呢每一个心识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它的本性它的圣义地就是空性，它的世俗地呢就是讲起心动念的心识，它是把这个心识分安立成种性，由此的逐渐转变成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想法是最为卑劣的。为什么是很卑劣呢？下面就分析这个问题。种性因成有为法和无为法两分，如是则无必要无能力的无为法成为假种性，而人生果的有为法成为真实种性，完全舍弃了承许自性住种性是无为法无为法界的一切大乘经典的密意。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两个过失了。那么第一个过失呢，这个种性呢应该变成有为法和无为法两分。 那么因为呢，就是说这个是二弟，他认为对方认为是二弟啊，就说是一个双运的一个问题。那么他的这个世俗地呢，是讲到这个有法的刹那星时分，像这样的话是他的世俗地。那么他的生运地呢，是一个空性，是他的无始的单空。这个方面呢，就认为他是安宁的种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的种性呢，应该变成了两分，一分是有为法，有为法呢就是讲刹那生灭的这一部分。一个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单空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刹那生灭的有为法和这样的无为法，怎么可能是双运的呢？再就是说是没有很严格的案例的时候呢，好像这个二者是双运的。但是呢，真正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一个呢就是属于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变化的一个有为法，比如说这个心识，它就是具有变化的有为法。那么它的这个它的体相呢是完全就不相同的。然后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是属于一个无生无住无灭的无为法。那么像这样的二者之间的本体完全不相同。那么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双运，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一位啊，不是一位。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个有为法，一个起心，这就是说是这个起心动念刹那生灭的这个法，和一个根本无生无住无灭的法，二者之间呢各有体相，所以各有体相呢不能说是二者是真正一位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不能说是一位，它应该，如果你是这个把这个案例成自性住种性，而这个所谓的自性住种性呢，它应该是究竟的实相方面案例的，究竟的实相的案例成本机当中的一种，这个本机当中案例一个这样一种有为法无为法两分的话，那么就会有很大的过失。以实际意义上来讲呢，并没有真正案例这种一位的观点。那么这种案例的这个双运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有为法和无为法的在究竟的本体当中呢，完全都是离系的，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这个没有丝毫的这样本体案例。比如说有为法它是从有的角度案例，无为法是从无的角度案例，真正从分辨念起案例一个有和无呢，这个是没有案例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这种案例在案例就是说二者双运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它的这个世俗法它也是本性离系。那么它的空性呢也是本性离系，没有说明念力当中这样一种世俗法它是有自相的啊，它是有这个显现的有自相。那么生意当中空性呢，它也是承许空的，空也承许，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显法也承许，像这样二者都承许呢，至终从来没有这样案例过。但对方呢他承许就是说所谓的世俗地也有啊，我们学习过定界宝论都很清楚了，他所谓的这种世俗地呢，就是说是实际上不单单是在绵当有的，圣当也存在的。那么这个空性呢也是有这样的案例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的这个有它有有的承认，无呢有无的承认，都有承认，都有承认的话，就应该变成了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两分。那么就是说至终呢，他就说是所谓的世俗和圣意地呢完全都是平等离系的，没有办法安立这个有为法无为法两分，都不承认，所以说二者之间是不一样。这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如果是在自中表面上看的时候呢，好像自中和他中的观点都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详尽分析的时候，二者之间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把对方的种性我们分析的说你应该有有为法无为法两分呢，就是因为对方对于这个有为法的世俗他也有承认的，对于无为法的单空也有承认的，二者之间都有承认，都有承认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二者双运一位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双运一位的，它应该变成了既有有为法一分，有无为法一分。那么有为法不是无为法，无为法不是有为法，所以说二者之间怎么可能变成一位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没办法真正的变成一位，这是一种过失。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如果以前学习过定界宝论呢，学习过这个问题，而或者说尤其对对方的这些程序很清楚的话，这些过失一个一个很就是能够真正的安立。如果对于对方呢他自己的这个自中啊，他内部的这个承认我们是如果有点模糊的话，很难真正了解这个里面的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觉得莫非分析安立的这个理论是不是有点牵强，实际上根本不牵强的，我们要理解对方他到底是怎么承认他内部的观点，这样安立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讲为什么这个种性就会变成有为法无为法两分的过失。那么下面第二个过失，如是则无必要无能力的无为法成立假种性，人生果的有为法成立为真实种性。那么在安立种性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单空啊，它是一种无必要的，没有必要而且没有能力的，它是一种无为法。那么这个无为法呢，是你把它安立成种性呢，实际上是一个假的种性。为什么假种性呢？因为它并没有逐渐转变成佛的这个功能的缘故， 也没有必要把这样一种这个虚空一样的法令成一个这样一种种性，它也没有能力逐渐转变成佛。那么实际上这个单空这个无实空性呢，那么佛的空性、菩萨的空性和这样一种众生的空性，从单空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变化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没有任何变化的话，就是对对方而言呢，没有办法安立成这样一种能够转变逐渐成佛的这样一种种性，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把它安立成种性的话，只是名称而已，它只是一个假的种性，没办法安立真实种性。那么什么是真实种性呢？人生果的有为法就是这个心识分，这个心识分逐渐改造，然后现在我们凡夫的心把它通过修法变成出离心，通过修法把它变成菩提心，通过修法把它变成空性，然后呢逐渐成佛的话，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种有它是一个有为法逐渐在转变的，所以它能够是由因而生果，它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呢就把人生果的有为法安立成真实种性的话，那么如果这个呢就是稍微合理，但是呢在究竟安立的时候呢，它也违背了了义的这样一种经教的秘境。所以说后面讲呢，如果你是把这个人生果的有为法安立成真实种性的话，完全舍弃了程序次性住种性是无为法界的一层啊的一切大乘经典秘。那么一切大乘经典秘就是把这个自性住种性呢，就是安立成无为法界啊，它是不变化，啊前面后面中间都不变化，不单单是一个不是一个单单的空性，而是和就说是空性无二无别的具有大智慧的这样一种本体，把这个安立成这个真实种性。所以说如果你把有为法安立成真实种性的话，和最了义的这个大乘经典的密意完全相违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去进行安立。这个以上呢也是讲到了这个就说是如果把这样一种心性无实安立成这个种性的话，那么实际上也是有过失的。那么今天讲到这个地方。